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一节，我来读一下。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前，让我们祷告祈求，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并且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数了一下，因为讲了好多次了，数了一下哥罗西书，我们讲到现在是第十三次了，所以大家对一些基本的路数应该并不陌生。那么和以前一样，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承上启下的词的时候，就要注意其中的逻辑联系。这其实大家应该并不陌生，我们小学也好，初中也好，我们读语文课本也是这样，有一些承上启下的词，包括我们后来出国留学考英语考试也是这样，有一些词很关键，当你把其中逻辑关系抓住了，你就明白其中的一些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可以说三章五节的所以是基于三章一到四节的内容。那从三章一到四节，我们知道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项任务，这个我们提到过，说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是事实。因为从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知道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从圣经里关于生命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死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我们向罪是死的，在基督里向神是活的，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么既然我们向罪是死的，为什么保罗还要我们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就是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为什么还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难道那些地上的肢体不是已经死了吗？那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以前在亚当里的生命确实死了。罗马书六章六节，罗马书，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知道我们这个很多基督徒很习惯说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个老我，但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老我的说法其实是不精准的。当我们说老我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想，就认为是说我们旧的生命。可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旧的生命是在亚当里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所谓的老我，你平时说我的老我，如果是有新朋友，可能就是说老我就是以前自己的旧的生命，就是我们说信主了有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那我没信主之前就是自己的旧的生命，这个就是所谓的老我。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旧人，这个老我是死了的，我们不可能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同时活着。所以就像我们上次又讲到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来判断神的话语正确与否，还是以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的经验和感受是不是对。那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为标准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可能就充满了危机。那前两周回 DC 和以前的一个朋友，也是主内的一位弟兄，我们以前一起在学生团契服侍了很久，搭配啊，真的就是跟这些弟兄姐妹服侍的也很开心。但是我这次回去，他跟我说他经常很矛盾，矛盾什么呢？一方面时常怀疑自己有没有真的得救，他怀疑自己有没有真的得救；另一方面呢，他有的时候啊，他会确信他得救了，他有的时候怀疑，有的时候确信。可是当他确信自己得救了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自己有法利赛人的那种义，所谓的法利赛人那种义，就是觉得自己很对，自己很了不起，哇，我得救了，神拣选了我。但他很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意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他宁可怎么样呢，在自己是否得救的这个问题上挣扎，宁可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也不愿去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哇，他这么一讲，我听了当时确实很难过。难过的什么呢？我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挣扎和无奈，但是也难过在为什么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这么忠心的去教会听到的弟兄会有如此的挣扎。但是也很感恩，很感恩，感谢神让这位弟兄愿意跟我敞开心扉的这样分享他的困惑挣扎。那天下午我们也聊了好久。那另外那位弟兄提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说他有一段时间接触了一些灵恩派的人，接触了之后呢，感觉好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就是这一扇门啪推开了，门里面是一片全新的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激发他的好奇啊，然后觉得很神奇很刺激。他说灵恩派的人呢会提到圣灵的大能，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但是既然上次我跟那个弟兄聊到了，我觉得有必要再讲。提到圣灵的大能，那我说正统的神学也讲圣灵的大能，你不要光讲圣灵的大能，但此大能非彼大能，你讲的大能是什么，我们讲的大能又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大家用的词都一样哦，背后的思想就一样。那他们追求的圣灵的大能多数是医治和赶鬼，这个我们经常提到，包括更极端一点的天上掉东西的。可是这真的是圣灵的大能吗？即便他们经历的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说那是小恩小惠，完全谈不上大能。圣灵真正的大能在于使死人复活，使我们这些在过犯罪恶中死的人活过来。那不单是活过来了，而且因为我们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行神所喜悦的善。那打个比方，他们这些把这叫做圣灵，把啊一些简单的疫病赶鬼，如果真的是圣灵的工作的话，他们愿意称其为大能的这些工作。我们打个比方，现在中国不少年轻人喜欢炫富，或者说炫耀权力，有时候来一句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所以我就用这句话。那些灵恩派的人就好比一个炫富的人拿着一个泥巴捏的汽车说我多有钱，或者拿着一个棒棒糖喊我爸是奥巴马，他有没有觉得很了不起？有吗？没有。你拿着一个泥巴捏的车说你有钱，你拿着一个棒棒糖说你爸是奥巴马，有没有意思？灵恩派那些人就是这样，就好比拿着一个棒棒糖说我爸是奥巴马，我赶了一个鬼说圣灵的大能，骄傲的灵，自私的灵，贪婪的灵。我就跟那位弟兄说，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真的是天天赶鬼就好了，你就叫主耶稣赶鬼就好了，上十字架把恩典看得太轻了，神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拿这件事不当一回事，然后去讲别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拿什么夸口？保罗在加拉太书6:14说，顺便提一句，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以前就是有的时候团契分享说啊，你分享一段你最喜欢的经文，我分享我最喜欢经文，我那时候通常都就拿这句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向世界的死和向神的活，就是圣灵重生的大能的功效，让我们可以信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并借此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神，他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被钉死，死后第三天复活。我们只要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得与父神和好。这就是福音。那还是那位弟兄，因为他很兴奋，他接触很多新的东西，他说看到灵恩派的人的生活好像很火热，很火热。那我说我不去具体论断某个人的生命得没得救与否啊，但我也可以说一些佛教徒的生命也很火热，雷锋的生命也很火热。雷锋可能离年轻人比较遥远，还有我想到一个名字焦裕禄，这个可能离年轻人比较遥远。我那时候还学雷锋学赖宁，后来我问年轻人，赖宁早就不学了。那他们的生命也很火热。所以我们基督徒看问题不要看表面，要看本质。这也是我们说过的，我们要有那种属灵的火眼金睛，别人看到说哇这个人大美女，我们知道妖怪；哇帅哥，我们知道妖精。我们要看到背后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人行出善了他就真的是好，我们要看到背后的东西。打个比方，我们经常说觉得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不理解，一个人行为明明很好，你为什么说他行的不够，在神的眼里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这样想，我们跟神就好比父和子的关系。当一个人不孝的时候，他行别的再多的善，你认为这个人是真的是好人吗？他连他父母都不认，他能好到哪里去？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神是我们的父，他造了我们，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然后我们不认他，不认他，然后行自己所谓的善，这是真的善吗？那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关于这个道德的一些问题。但话说回来，我讲这些千万不要得出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都不得救这个结论，不要这样推。那为什么时不时就要提到灵恩派呢？因为追求灵恩会让我们过上极为不属灵的生活。啊，大家可能觉得，什么意思？灵恩，怎么追求灵恩还过上不属灵的生活呢？其实追求灵恩的人，就是保罗说的思念地上事的人。大家可以想一想，所谓的灵恩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满足自己好奇的欲望，等等等等。或者是满足自己有神奇经历的欲望，或者是得医治的渴望等等。你得医治本身没有错，但是你把它当作最终的目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世界上的事。但是他们打着属灵的旗号来思念世界上的事，这就是好比是披了羊皮的狼，也是我们用过的比方，以为自己信的是耶稣，其实信的是乔治，信的是约翰、詹妮弗等等等等，他以为自己信的是耶稣。那为什么经常提到这个呢？我就想到说，弟兄姐妹有时候不见得都会在这一个地区，比方说如果有学生在教会，是不流动性很大，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搬到别的地方，当我们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辨别力。为什么灵恩这么流行，这么有吸引力？因为太符合我们人的罪性了，太符合我们人的罪性了。打着属灵的旗号去满足肉体的私欲，有没有比这更爽的呢？真的很爽。我属不属灵？我属灵。有的灵恩派他们，你并没治好，因为你信心不够。哇，一听这信心不够，那你的信心真是了不得。我不行，我不行。他就觉得太属灵了，信心不够，那就好属灵了。然后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属世上的事情。那么既然旧人或者说老我已经死了，为什么这里的经文还要我们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首先讲一下在地上的肢体，在这里地上很明显是与天上相对的， 保罗之前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这里保罗具体的提到了地上的事，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么致死体现了权柄和能力，你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你怎么去致死这个东西？那回想到亚当，他没有很好的行使什么祭司的权柄，没能把自己和夏娃圣洁的带到神的面前，亚当也没有行使好先知的权柄，没有把神的话语宣告给蛇，反倒听从了蛇的话，也没有行使好君王的权柄，神要他们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他们不但没治理好，反倒被蛇给治理了。那么在创世纪四章七节，耶和华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我们知道怎么样，该隐被罪制服了，同样后来的挪亚、亚伯拉罕、大卫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那保罗现在让我们这些，我们觉得那些人是伟大的信徒，这些普普通通的信徒来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当然讲到信徒，大家不要觉得哦，怎么旧约他们是信徒吗？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要我们这些人来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他们都没做到，连亚当都没做到。亚当起初神造他是完美的，亚当都没做到，我们能做到吗？那我们知道答案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中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是基督耶稣，并且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在腓立比书的经文。所以我们有能力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基督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那就来看我们为什么还有各样的挣扎呢？其实答案弟兄姐妹也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可避免地活在张力中。什么张力呢？一方面我们新天新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们有提过，我们以后在新天新地的生命与现在的生命并没有质的不同，并没有质的不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活在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的说法，活在必朽的、羞辱的和软弱的身体里，并且活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中，而且撒旦还在活跃着。这些因素共同起着作用，导致我们活在张力和挣扎中。那话题又回到跟 DC 的那位弟兄的谈话中，我们谈到最后，他说其实基督徒每一天的挣扎是非常真实和宝贵的经历，这个我认同。当然他在这里说的挣扎已经不是说这个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的一个挣扎，而是说在确定自己救恩的前提下与罪做斗争的这种挣扎，这是真实的。其实基督徒真的就是在读经、祷告、传福音、为基督的名受苦，以及每天面对罪的挣扎中来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这些经历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时刻提醒我们神的恩典，让我们真心的称颂神。我们在生命记第八章十一到二十节，特别是十二到十四节那里，我们看到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面对罪的挣扎，我们就太容易轻看恩典了。我们真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什么是恩典。所以就想到说，那位弟兄我们怎么会确认自己的救恩之后会有这种自义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死的。我们知道圣经用枯骨来形容我们， 谁能让枯骨活过来？枯骨自己吗？不能，只有圣灵重生的大能。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回到经文，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想这个并不难理解，人起了贪欲的时候，他的心就在他所想要的东西上面，而他一心一意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神，从功能性上来讲就变成了他的神。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人贪各样的东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满足自己。虽然他所贪的东西表面上看哦是他所拜的偶像，但其实最根本的偶像就是他自己。每一个人最根本的偶像就是自己。人堕落本质上来讲，就是人自己要做神，人自己要做神。那么堕落的人自己要做神的后果，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零碎化和相对化。你说什么叫道德上零碎化和相对化？通俗的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谁也不知道谁是对的。那保罗说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当然我们也知道，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本就是基督徒生活应有的样式，但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神的愤怒会临到行这些事的人。保罗又接着说，我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这些经文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类似，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和别人一样这句话太重要了。讲到的时候也经常提到，基督徒是最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的。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其实不光是道德优越感，也不应该有知识上的优越感。我们从前在不信主的时候，在道德上是死的，做一点小的好事儿就觉得自己高尚的不得了。我以前特别是小学初中都是这样，我就很喜欢做好事。我忘了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过，我从来都是双学积极分子，那时候双学学雷锋学来宁嘛，然后每年学期结束给我一个小红本儿，一个小红不是本儿了，一张小红卡片，上面写着双学李鹏翔，恭喜李鹏翔同学获得多少多少学年度双学积极分子称号，特此奖励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得到这个之后，我是什么反应呢？我是觉得自己好的不得了啊，开心的不得了啊，就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大家觉得这真是好事吗？其实这是把道德的本体，也就是神，从道德的实践中给剥离了。那我们就好比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拿着已经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在用力的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人打火机打打打打，怎么也打不着，然后还在那啪啪啪摁，然后对打出来的小火星沾沾自喜。为什么沾沾自喜呢？因为周围太黑了，这么小的小火星已经觉得了不起了，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棒了。岂不是就连这一点小火星，也是因为我们还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普遍恩典的维护。这就是现在社会的现状，特别是我这次回中国感觉也很明显，好像现在社会上发生了小的不得了的一件好事都要被媒体大肆的宣扬报道。这就是我这次回去看报纸看新闻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只要拿起报纸看到说对各样的好人好事的报道，可是我发现有的好人好事其实就是当事人应尽的责任。比如交警在暴雨中指挥交通，环卫工人在烈日下清扫，当然还有的就是说比如说下暴雨然后有几个人然后帮着推车呀等等这些事情。我在这里当然不是说要否定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些事情本身有意义和价值在里面，而是说当我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媒体对我们所谓的火星而不是火炬大肆报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太需要光了，太黑了，没有光 所以有一点火星了不得，一定要拿出来让大家都看到，这就是现状。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本为可怒之子。那现在呢，信主之后，基督徒是被称为义了，这没错。这但这就好比是你犯了当死的罪，犯了当死的罪，你一哥们儿特别仗义，替你扛了所有的罪行，替你死了。那么从法理上来说，你是没罪了，因为和你所犯的罪的相关的案子已经结了，案子是结了。但你敢不敢拍着胸口说你没罪？敢吗？类似的，我们在知识上也不要有优越感，不能在知识上有优越感。我刚信主的时候一段时间，这个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在知识上有很大的优越感。这个基督徒不能说觉得认可进化论的人怎么那么没有头脑，相信佛教的人怎么那么迷信等等。现在我们喜欢用罗马书1:20告诉别人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别忘了，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呢，也是知道神却不当作神，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的人。所以无论是道德上还是认知上，我们都没有任何可以骄傲可以自夸的地方，一点都没有，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教会在讲台上不断的在讲罪、恩典，这些对基督徒来说是基督信仰里面最根本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重要，因为这些是可以被圣灵使用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而不是说突然有一天你手里有金粉。保罗在哥罗西书3:8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这是回到经文，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将3:5的内容范围扩大了，不但要致死我们在地上各样的私欲，也要弃绝人际关系中的恶念。那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恨一个人恨到一定程度，说这个心里真是充满了这里说的恼恨、愤怒、恶毒，以及进一步的去毁谤，口中用污秽的言语来骂。可能不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见得是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太极端了，不同程度的经历。那我们怎样才能按照保罗也就是圣经的教导来做到这一点呢？这个我们后面很大一部分会展开来讲。那我们常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有没有活出当有的样式。那生命怎么改变呢？具体到我们要讲的例子，怎么才能不恨一个人，或者说不恨一个人恨到极端的程度呢？首先还是老生常谈，但又是必要的，保罗在哥罗西书3:9-10的一部分经文说道，我们现在也是在顺着经文往下走，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是生命发生任何改变的一个根基，这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在神眼中的死人和活人。过去我们是死的，怎么变呢？那现在在基督里活过来了，才带来了改变的可能。你活过来了，你才能变。那具体怎么改变呢？是神突然就改变我们了，信了之后立马就变成圣人？乍一看圣经中好像有支持这种观点的经文，比如说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类似的以弗所书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如果把新人解释为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体都是新人的话，那貌似真的是基督徒就应该等同于圣人。但别忘了我们刚开始是怎么解释旧人的，旧人指的是在亚当里的状态，那相应的新人指的就应该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和状态，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基督徒有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里的仁义和圣洁是表明我们的一个阵营，我们是在哪里的，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不是在亚当里的。 而且这里的仁义和圣洁是我们进一步活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仁义和圣洁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后半段不停地说，所以你们当怎样行，所以你们不当怎样行等等。那具体一点，你凭什么说这是跟旧人相对的来理解？那还有别的理解方法吗？为什么说新人指的就是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的这种状态，一种存在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看到，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里自己是基督，而且以基督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很明显，这里的新人指的不是作为个体的基督徒，而是信徒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概念，而不是个体的概念。那很有意思的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的后半段，保罗又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我们要注意，我们可能习惯了保罗总是说你们当如此行，不当那样行，很多这样的话。可是保罗在这里说，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发现在知识上的更新，保罗用的不是祈使的语气，而是陈述的语气。不是说命令你们要在知识上更新，而是说这新人自然会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称义这件事上，我们经常讲因信称义，我们之前是死的，我们要活过来才能有新的行为。但是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不要以为就靠着我们自己呢，就没有神的事了。那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即便是立志行善，也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最终为的是什么？是要成就神的美意。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既然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是一件确定的自然而然的事儿，那我们就有时候就喜欢往外推啊，外推，那似乎新人在伦理上的更新也是自然而然的呀。保罗为什么还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强调和重复一些话呢？比如基督是谁，比如我们怎样得救，比如我们得救后当怎样行。为什么保罗不直接说你们都会渐渐更新，这信就写完了？就是说讲一下基督是谁，你们信的会渐渐更新，就写完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说的知识上渐渐更新，外推伦理上也会渐渐更新，那为什么还要讲那么多你们当怎样行不当怎样行的话呢？哎，好像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张力。但是我们别忘了，整本圣经的启示本身就是知识性的，本身就是知识性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可以脱离具体的知识，知识具体的知识，圣经里的知识，然后你不能脱离这些具体的知识，然后抽象的活出讨神喜悦的道德生活，没有这种事情。那这个知识上渐渐更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在神的话语的知识上长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对整个的认知上渐渐更新。那先说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上渐渐的更新。Van Til 中文也叫范泰尔，他说是一位神学家，他说知识是有伦理性的。这话怎么讲呢？我觉得这话很宝贵，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宝贵。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创造，而神借着他的创造是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说创造了就放在那里，神的创造是启示性的向我们说话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在知识上的掌握应该是以荣耀神并且对人有益为目的的。这也是中世纪初期的一些神，不是神学家，一些科学家，他们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荣神益人，这是他们的目的。而当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识，却以这些知识来否定神的存在的时候，知识的伦理性就在这里凸显出来了。我查了 现代汉语词典，知识被定义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一种人本的定义。知识被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和经验的总和。我再念一遍，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需要更新的例子呀。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人本的定义。那对基督徒而言，知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启示性的，是启示性的，应该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编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知识应该这样定义：是人们在神的启示中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将这些认识，是人们在神的启示中所获得的认识，以及将这些认识实践出来的经验的总和，并且这个在实践中这个认识，并且就是说把这些实践认识实践出来的经验，需要不断的经过这个神的启示的检验。那么另一个层面呢的更新，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长进。可以说这个层面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认知的更新。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要展开的例子，我们身边的事，怎么样才能不那么恨一个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凭空的被圣灵改变，而是由圣灵借着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以及周遭的环境来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你当然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拿掉，帮助我拿掉我对他的恨，我自己做不到，至少别让我恨得牙根发痒，是吧？我们有时候恨得牙根发痒，这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你当然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圣灵也要借着圣经里面的创造论让你知道，这是我们在神学院的心理咨询的那个，不光是心理咨询，圣经心理辅导这个限定很重要，学到的怎么样来看一个人，就是说圣灵要借着圣经里面的创造论要我们知道，那个人也是有神的形象的人，你就不要把他当做魔鬼来对待啊，他是有神的形象的人。时刻记住，我们每一个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神的形象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人人受造平等，而不是说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草菅人命真的不是一回事情。其实我就有时间，如果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会被人拍砖啊等等的，人肉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对呀。那在中国这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草菅人命是应该的呀，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所带来的伦理，这是一致的，只要他们一致性的活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就是要草菅人命的。那我们知道基督信仰带来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人。那圣灵也借着圣经里面关于堕落的教义提醒你，你恨的那个人也是罪人，是个罪人，和你一样是个罪人，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不必要那么生气。那哥罗西书1:13说什么？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如果你恨的那个人不信主，你就看到说他是在黑暗的权势中，你指望他做什么？你指望他对你好到哪里呢？一个被黑暗权势捆绑的人，一个在神的眼中只能行恶不能行神所喜悦的善的人，你怎么指望他呢？而且你不要忘了这一点很重要，以弗所书2:3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哇，借着这个圣灵，要借着这个圣经的教导来提醒你，对了，我不是和他一样败坏吗？甚至比他还更可恶。我们思想一下，是不是这样？那即便你恨的那个人是弟兄是姐妹， 就是我们所谓的弟兄姐妹，就是信主的人，我们身边信主的人，你要想到你和他真的有区别吗？他可能有容易犯的错，又刚好是你不喜欢的，所以你就这么恨他。可是你也有容易犯的错，你就知道你和你恨的那个人真的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所以他也是有神的形象的人，你不能把他当作魔鬼。他是有罪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怎么样，而且你曾经跟他是一样的，甚至你现在跟他也是一样的。那圣灵还要借着圣经提醒我们，你所恨的那个人也是一个活在苦难中的人，苦难中的人是需要被救赎的，而且可能他得罪你的地方又是他最苦的地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感受，可能一个人脾气不好啊，你就说怎么总是这样啊，跟你讲了多少遍，这话能不能好好说。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交谈的时候，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说一件事儿，谈话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对方回馈来的信息可能也有，但是语气是这样的，这个信息到你的耳里，你拿到的信息不是他的话，而是他的态度。当他以这种态度来回馈你的时候，你马上你就以这种态度来回馈他，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所以有的人脾气不好，你说你怎么总是这样，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不好好说话怎么跟你沟通呢？可是你知道他也很苦闷，可能他发完脾气他想，我怎么又发脾气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三点，说他是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他也是需要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有时候我这样想，我觉得特别是当我想到说我也是一个多么坏的人的时候，特别是这一点，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难恨，真的恨起来是。所以很可能不是说圣灵突然就把你改变了，那有没有这种事儿？有，如果神就要这样行，他就能行。那大多数时候是借着圣经关于创造、堕落和救赎的，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些教义来提醒我们，你所面对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人，是罪人，也是在苦难中需要被救赎的人。所以我们说不存在知识和生命的二分，不存在这种二分，你不能脱离知识讨论生命，讨论道德。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好多时候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属灵的感觉，他怎么信得那么好，我怎么就不行，他讲生命，我在讲什么，讲圣经，讲知识，好像他说的给人很冲击，哇，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讲哇，讲圣经创造、堕落、救赎的教义，哎，我们是不是欠缺点什么？可是当你往细想的时候，他讲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我们不能把知识和伦理二分。那回到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我们看到基督打破了一切的隔断。当你看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几类，无论是种族的、宗教性的还是社会性的隔断，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那今天如果大家翻到圣经彩图的第二十五个彩图，在这后面这个小红本，你会发现参考图表25中间这个亮黄色的，你会发现上面写外邦人院，然后外邦人院里面是圣殿，看到吗？任何外邦人或者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圣殿。这个外邦人院是用一堵矮墙隔开的，跟圣殿把这个外邦人和不洁净的以色列人跟圣殿隔开，不让他们进去。那可是在基督里，这种种族以及宗教性的分隔被打破了。这是以弗所书二章说的，打破了那堵隔断的墙。我们刚才有讲到，在基督里 这些种族宗教的分隔被打破了。不但如此，我们从腓立门书也知道，社会阶层的隔阂也被打破了。真的是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呢？还是那句话，讲来讲去，我们始终在强调，唯独恩典。不管你什么种族、肤色、什么信仰，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主的是为奴的，都是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在基督里，我们罪人才能叫我们的父，天在天上的父一声阿爸，我们才能叫我们的神一声天父阿爸。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唯独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更是有你圣灵的引领，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告诉我们什么。真是让我们每一天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我们不单是站在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阵营中，也真是要靠着知识上的更新，靠着圣灵的带领，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天父，愿你祝福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不单是知道你的话语，更是行出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